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这一回我们要进入《约伯记》的第二集。这一集呢，我们要讲的是《约伯记》的古代近东的背景。我们说呢，约伯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乌斯地人。这一地呢，可能是在圣经的以东地。虽然约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约伯的思考方式很像以色列人，连他的信念也跟以色列人非常的近似。因此，学者认为，约伯记明显就是以色列的文学，因为约伯记和古代近东的共同信念呈现了强烈的对比。但是约伯记的题材在古代近东倒是蛮常见的，也就是主角虔诚可是却受大苦难的一种智慧书卷，而他的最后答案却跟当地的其他的作品迥然不同。那基于前面所讲的，学者认为呢，如果不用以色列人充满颠覆性的神观来解释约伯记的话，恐怕别人看这部作品就会看得一头雾水。这是我们在进入古代近东背景的前言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智慧书的主角，他几乎都是虔诚的受苦者的这一个标题。美索不达米亚的智慧书卷，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主角非常虔诚却受尽了磨难。他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不了解为何会遭到自己的神明的遗弃。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一般的观念是说，会遭到神明的遗弃一定是因为他们亵渎了圣礼或礼仪。比如说曾经有一篇新雅述文的一个祷告文章，就说内容呢，在描述主角他不了解为何自己遭受了大苦难。他思考说自己可能是无意识间去亵渎到了神明，或者是说是不是因为他曾经误闯了某个神明的一个圣地，还是说他不慎吃了某个神明的禁食的物品。在古代的世界，有没有得罪神明通常跟祭典仪式比较有关，比较跟道德层面的事情是不相关的。如果人不知不觉去亵渎了圣礼或仪式的话，神明一怒之下就可能弃他于不顾，他就不会保护这个人，而是让这个人受尽了灾难。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古代世界探讨虔诚人受苦的文学作品好像都没有约伯记来的精巧跟复杂，所以呢，实在看不出古代近东的文学跟约伯记这双方有任何的文学关联。即便很有名的叫巴比伦神议论的这个对话形式容易让人去联想到约伯记，这些文学作品呢，虽然也都有类似的情节，可是任何时代的文化也都可以看见类似的情节。据说呢，跟约伯记最相似的文学作品大约出现在主前2000年。如果把这些作品拿来跟约伯记比较，会发现他们相似的部分其实只是表面上而已，就是有一个人他受苦啊， 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在亲朋好友面前呢就为自己辩护，也向神明陈情，然后他也尝试了解神明对他的心意，有时候也会找来第三个人协助找出解决的办法，最后呢多半也能够脱离苦海，但是这个苦难已经为他们带来了全面而且深远的影响。再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约伯的思考，其实很像以色列人。约伯记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出约伯呢，他似乎不是多神信仰。基本上约伯在说明他自己绝对没有拜偶像是清白的时候，他就已经断然地否认曾经膜拜过日头跟月亮。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31章24到28节的部分。在古代的世界，除了以色列人之外，所有人呢，其实都认为这些天体就是宇宙的神明。但是约伯并没有膜拜这些天体，可见他脑袋具有的是以色列人的独一信仰的思维。他也认同让他受灾祸的就是众神，所以他也并没有向其他的神明申诉。如果我们把焦点转移到约伯对自己受苦的看法，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的思考再度的浮现在约伯的身上。在古代近东，通常你只要摊开罪行，受苦的人就会自动认罪，因为他们往往会相信自己确实犯了罪。可是约伯却不这么想，他从头到尾都认为自己不该受苦，他也坚称他自己没有犯罪，同时他也寻求有申诉的机会。这种做法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普遍的，但是在古代近东的其他民族却不常见。因此很显然的，约伯记就是以约伯的以色列人思维作为他的中心。约伯不承认自己犯罪，他不认为受苦是罪有应得，这当然也是约伯记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古代的世界，一般人相信他们受造是为了要供应神明的需要，这些神明需要食物、饮水、居处跟衣服，以及他们也需要过上富裕生活所需的奢侈品。这样的认知呢，解释了人类存在的理由，同时也定义了人类的宗教责任。此外，因为神明需要人类，所以反过来，神明也有义务要保佑膜拜的人他的丰衣足食、平安顺遂。因此，神明和人类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称它为共生的关系。不过，在约伯记里面没有这一种神明跟膜拜者共生的思维。不止如此，约伯记整卷书的前提都否定了这样的一个共生关系。约伯记的主要疑问出现在1章9节，也就是要问说约伯侍奉神是否有私心。在古代近东，一般认为人侍奉神明必定有所图谋，而所谓的共生就是人侍奉神明，神明就服务他们，反过来也是。事实上，如果可以从约伯身上找到证据，证明他有共生的观念的话，那么约伯记里面那一些对神管理世界方式的质疑就会变成正确的。此外，约伯三个朋友的说法近似古代近东的思维，约伯却拒绝接受。约伯认为这三个朋友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下面我们来看约伯记跟几个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作品的对比。首先我们当然要说一下约伯记。约伯记里头的这个受苦者的状态是 他认为他没有犯罪，而且他非常的虔诚。而他的整体状况是他先后的失去了家庭，然后他也受到歧视，他也生病，他最后还失去财富。那能够解决约伯记这个义人受苦的这个办法是耶和华神提供了一个智慧的新观点。最后结果是他全面恢复了约伯的荣美。而约伯记想要提出来的一个哲理是应报的原则不可靠，神的智慧最稳固最牢靠。所谓应报，简单讲就是指你犯了罪，所以你受苦，有其因必有其果的意思。而这里想要提出来的神学观念是，神在这是有按着智慧来实行公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可以跟约伯记对照的第一份作品，是苏美的文学，叫做《人与神的对话》。这里头的受苦者，他的状态是他不知道自己犯了罪，而他的健康情况是他生病了，而且遭受到歧视。那这里怎么解决这个受苦者的状态呢？就是要他认罪。如果他认了罪的话，结果就会产生他会恢复健康。那这一份文学作品呢，他想提出来的哲理是人性本恶。而在这里的神学观念是他用唱赞美诗来终结这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份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作品。再来第二份是阿卡德文所写的《人与神之对话录》。这里头的受苦者也是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他的健康情况也是他生病了。而这里提出来的所谓的对受苦者的解决办法，却因为他的文本不全，所以看不出解决办法是什么。当然在这一份对话录里头，受苦者最后有恢复健康，不过这一份对话录却没有提出什么样子的哲理，看不见。而神学的观念呢，是说这个受苦者最后获得神的垂怜垂爱。可见这份文本作品非常的不清楚。再来我们看第三份，是用乌加列的阿卡德文所写的，名字叫《受难者的拯救》。在这份作品里头，受苦者的状态并没有特别的描述，只知道说他生病，他也濒临死亡，而且还接受到了莫名的恶兆。这里头关于受苦者的一个状态的解决办法也没有特别说明，结果也是他恢复了健康。那这份作品呢，他提到的哲理是说神使他受苦在施行医治。而这里的神学观念是他们最后是唱赞美诗来赞美马尔杜克神。再来下一份作品也是阿卡德文所写的，叫做《义人受苦诗》。这里头描述的受苦者的状态是这一位受苦者他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犯罪。他的健康状况里头呢，有特别记载他受到歧视，他也经受了莫名的恶兆，他生病，他还失去了守护之灵的保护，他还受到鬼魔的纠缠。而在这份作品里头，对于这个受苦者的解决办法是显梦，就是在梦里面给他启示。结果呢，这个受苦者他的罪被洗涤了，而且也抚平了神明的怒气，他的罪被除去了，鬼魔也被驱赶，他就恢复了健康。而这份作品想表达的哲理是说神明变幻莫测。最后他们在神学的变化的部分是唱诗来赞美马尔杜克神。往下一份作品是最后一份，就是很有名的巴比伦神议论，也是阿卡德文所写的。 在这份作品里头，受苦者呢自称他自己是虔诚的，而他的整体状况是先后失去家庭，受到贫穷的纠缠。不过这里头对于受苦者的解决办法还有结果却都没有交代，只有把哲理写明出来。哲理就是与神明疏离的结果，就是报应的原则不可靠。而最后的神学观念上是说，神赋予人邪恶的天性，所以就容易受苦。以上这些苏美文学作品呢，有好几份都是阿卡德文所写。阿卡德文其实就是古代巴比伦的文字。以上是关于约伯记跟部分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作品的对比。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信靠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于你，我的灵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刚刚呢，我们就《约伯记》跟几份的苏美文学作品做了一些比较，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约伯记》它其实反映的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察角度，他的视角。从这些视角的评论上，我们也同时可以知道它跟近东作品有多么的不同。第一点呢，先来谈苦难的类型。约伯记呢，跟古代近东的作品有几点的不同。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差异就是苦难的类型。从一些例子来看，古代近东的苦难主要是身体生病，甚至是濒临死亡，但是约伯记比较强调物质和社会地位的亏损。不过这应该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因为约伯的情况在古代的世界蛮常见的。再来是他们冒犯的本质，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差异。约伯记从头到尾都在探讨约伯的义，没有提到他是否在仪式上有懈怠，或是在礼仪上有冒犯之处。这一点呢，同样跟古代近东的情况明显不同。由此可见呢，约伯记这一卷书反映的是以色列人的世界观和人神的关系。通常如果亵渎礼仪是得罪神明最常见的罪行，那么古代近东地区百姓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去安抚神明。他们会猜测说自己可能疏忽了神明的需要，或者是亵渎了圣地，才会惹得神明不高兴。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先平息安抚神明的怒气再说。似乎呢，古代近东的神明就被认为是阴晴不定、喜怒无常的。但是相对的来说，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易怒的神。 因此约伯跟他的朋友也不会考虑说要用献祭来安抚这位耶和华神。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受苦者，约伯呢，从来不认为他是因为得罪神才遭受苦难的。再来第三点，可以思考的是，神的公义跟受苦者的正直，其实是约伯记的思考关键。这一点可以证明，约伯记其实也维持着以色列人的一贯思考模式。毕竟古代近东作品的探讨的主轴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的公义，什么受苦者的正直。古代近东的百姓呢，没有得到神明清楚的指示，所以他们根本不晓得那些所谓的众神对公义设立的标准是什么。此外呢，他们也没有办法从他们自己神明的属性看出什么样的标准或准则来。因为这些神明根本就令人捉摸不透，没有标准可循呢。在古代近东，虔诚比任何公义的标准还要受到重视。换句话说，对古代近东的这一个信仰来讲，正确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远高于所谓正统信仰的重要性。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作品里面，当祷告、哀歌或仪式开始进行，神明的怒气就会逐渐的被止息。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约伯记的结尾值得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因为结尾的部分有记载到耶和华确实对约伯的三位朋友发怒，并且指示他们要献祭，然后约伯就为他们祷告来平息神的怒气。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42章7到9节。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代表可能就是古代近东的思考。那他这样思考，最后得到的也是古代近东的答案跟对待。虽然如此，约伯记还是跟其他古代近东的作品不一样。因为耶和华神发怒，不是因为他们在仪式上有所疏忽，而是约伯的三位朋友说话不当。这里可以看一下约伯记42章8节有相关的记载。因此很明显的，约伯的公义是这一卷书的核心关键，神的公义也是。在古代近东呢，神明是否公义跟人的受苦毫无关联性。人在意的是神明是否肯透露人是在哪方面得罪他，是否愿意接受人所献的礼物，不要再发怒了。这一种古代近东的共生体系之所以能够运作，不是因为神明公义，而是因为他们有需要。古代世界的神明并不在意如何护卫自己的属性，他们比较关心能不能继续保有特权跟好处。一旦这些古代近东的众神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膜拜，意识到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么就可以预测这些神明会发怒，离弃百姓。再来第四点，约伯记跟那些古代近东作品很大的不同是说，约伯坚称自己是正直的。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约伯记这卷书是要写给以色列人看的。在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文学抄本里头，古代近东的受苦者没有人自己说自己是无罪或正直的，他们只是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而已。如果约伯没有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是一个义人，那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讨论约伯记这卷书了。如果约伯没有坚称自己没有犯罪，那么阅读的这些读者就会选择相信他受苦是罪有应得的。那作者如果不是从以色列人的视角跟角度来写约伯记的话，当然就不会说出这么绝对的话了。再来第五点，约伯记这一本以色列作品跟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类似的文学作品 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就是关于智慧的主题。我们发现约伯记的重点是对比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人的智慧严重不足，神的智慧完美无缺。人类对约伯的问题所提出来的诊断跟解决方法，最后被证明是错谬无比的。这个时候，耶和华神亲自向约伯显现，迫使约伯接受奥秘的存在。神其实没有解释约伯为何受苦，而只是证明他自己是一位大有智慧跟能力的神。这种神观在其他古代近东的文本里头根本就不会出现。以上的五点呢，是关乎约伯记中反映的关于以色列人的视角跟角度。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古代近东跟约伯记他们各自提供给这个受苦者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古代近东呢提供的答案可能包括了很多，包括这个受苦者呢会这样是因为神明的心意不可测，或者是人性本恶，或者是神明迫使人行不义。那这些当然约伯都考虑过，不过约伯记从头到尾并没有为其中任何一项刚刚讲的这些因素辩护。古代近东的人相信人无法达到神明一切的要求，随时都有可能惹神明发怒。既然如此，人就只能够不断地追求虔诚，为自己无可避免的失败呼求怜悯。所以如果按照古代近东的思考脉络来走，人实在是无路可走啊。如果神明这么挑剔难以取悦的话，那就不该怪罪人类啊。不过也不该责怪神明变幻莫测或喜怒无常，因为他们本性就是这样啊。而且呢，如果神明因为生气就不保护人类，苦难也未必是他们造成的。当神明不再保护人类，就很容易受到恶魔的攻击。恶魔攻击人类并不被认为是在执行神明的旨意，他们攻击软弱的对象纯粹是他们恶魔的本性使然。不过恶魔也不该成为责怪的对象，因为他们就只是纯粹的受造物，肆意妄为本来就是他们受造时候就被赋予的本性。因此结论是什么呢？虔诚人受苦纯粹是因为人类对神明的性情有错误的认识，却盲目的想要服侍他们。在约伯记中，无人能断言约伯受苦是否罪有应得，所以不能把他受苦归咎于天生的罪性或犯罪倾向，同样也不能推断是因为神喜怒无常不按牌理出牌。这卷书呢，不认为人受苦跟自己的行为有关，也没有主张神刻意要把公义烙印在我们的经验世界。神在因果关系中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不会吹毛求疵的紧盯着人类的每个动作。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